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哦。我们知道说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呢，其实就提到神将万有放在基督的脚下，然后让教会呢能够就是在基督的带领下面呢，并且成为万有之首哦。然后呢，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然后昨天的第二章里面呢，就说到人得救了过后，生命怎样的被改变。然后又提到了犹太人跟外邦人呢，要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而且这个新人的一个新的群体呢，就是在基督里归，就是合而为一，归于一，然后成为神家里的人哦，就是教会。然后今天呢，就继续了，我们就看到保罗一开始呢，就是要为这个新的群体，来神家里的人呢，就是教会呢，来祷告。其实保罗真正呢，在这一章里面，他的祷告是从十四节才开始哦。在祷告之前呢，保罗就先提到神给他的恩赐还有恩典呢，能够知道基督福音的奥秘，然后让他呢能够并且启示他呢，将这一个奥秘去传扬出来，传扬开来，传扬给外邦人，甚至是传扬给犹太人哦。我就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基督福音的奥秘啊。那首先我们看第一大点呢，就是一到十三节，就说到启示福音的奥秘啊。在启示福音的奥秘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节呢，就说到保罗他说他是为了福音受苦，但是呢，为了福音受苦是荣耀的。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哦。我们知道说，其实使徒保罗在写这一封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其实他正是在罗马里这个地方被囚哦。他的罪名呢，就是带外邦人进入圣殿哦。被告的罪名就是把外邦人带入圣殿，所以他因此被囚哦。但是他被囚的期间呢，保罗其实是被软禁在他自己的居所，他是可以在这个士兵的看顾下呢，看管下呢，他在房间里面很自由的，四周可以走动的。但是他的案子在被呈上去这一个凯撒审判之前呢，他每一天晚上都会和一个士兵呢扣在一起，就是防止他逃脱哦。所以保罗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一封书信哦。保罗他其实知道说他的生命呢在主的手中，而不是在罗马皇帝的手中哦。所以他将自己呢视为是基督耶稣的囚犯。然后保罗之所以被捕等候审判呢，全是因为他为了要传福音给外邦人哦，所以他才被这些犹太人嫉妒，然后把他就是抓起来哦。所以从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当保罗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气里面没有带着任何的埋怨哦。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没有因为被囚而哀叹或者怨恨等等哦，他没有觉得说我为耶稣你传福音，我摆上我自己的生命，不但没有被你保护，反而呢还将我还把我被就是让我被软禁起来哦。保罗没有专注在他的这一个受苦的层面，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他超越难处的表面，而看到了里面哦背后。那个神的手正在当中带领他，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被囚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是因为福音，所以他反倒觉得说他的受苦呢，其实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能够为主来受苦啊。因此我们看到他在被囚的时候，他真正呢，他心里充满着平安，他的心是自由的，他没有因为被困在那一个牢房或者是被软禁而感觉到不自由，相反的他是非常自由的，而且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呢，能够写信来安慰并且鼓励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徒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因着环境而受困，反而超越了困苦。 我们看到真正呢对信仰认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经历不容易的挑战和环境。就如使徒保罗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的，苦难其实都是变相的祝福。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个不容易的环境，我们怎样的来看苦难这件事情，还有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怎样以怎样的态度来回应，那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的回应呢，其实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但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回应呢是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我们不单只是让自己的生命蒙福，有蒙福的见证，更是让生命也会就是有越有主的这一个丰富呢来供应给其他有需要的人哦。所以我们要看到苦难是变相的祝福，是让我们这一个生命呢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充满着基督的丰盛，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好，接着我们看二到六节，二到六节里面呢其实也说到，就是这个福音的奥秘呢，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哦。这边第二节说到，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保罗相信呢，以弗所教会已经听过神怎样将这个关切他们外邦人的这个职分哦托付给他，而且呢也给他恩赐和启示，要将有关福音的奥秘呢来诉说，让他们知道，教导让他们知道。然后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就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哦。这里其实就说到有学者就认为说，其实保罗在这之前已经写过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哦，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一封信已经遗失了。所以他们保罗说，以弗所教会其实他们已经早就已经读过了这一封信，而且呢也晓得神真的是将这一个奥秘已经托付了给保罗哦。那到底这个基督里面的奥秘是什么呢？对于当时的他们，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那基督的奥秘呢，其实就在第六节里面所说到的，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哦。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很看不起外邦人的，而且他们觉得外邦人很不圣洁，而且不可以靠近哦。他们也绝对没有想到说外邦人可以跟他们一样的能够得救，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一个是一个不知道的奥秘。但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当然已经知道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是可以一同得救的，并且呢外邦人和犹太人是可以，就是神的心意是不是要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同得产业，并且呢同为基督奥秘的这一个身体，并且享有一样的应许哦。虽然我觉得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可以信主，犹太人也可以信主，但是呢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个奥秘背后更深的意义呢？我们跟犹太人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我们跟犹太人，这里说到能够同为后世，就是代表说我们跟他们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跟以色列人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为后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天父生的，所以我们是天父家中的孩子，所以我们是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是 siblings。 那以色列也是我们的长兄哦。那我们另外呢，这里说到我们是同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跟以色列犹太人是同为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在爱里紧紧相连的一个关系。我们手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我们也不能够眼睛说我们不要你，我们必须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互补，去成就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作为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应当去尽的责任，就是要把福音这一个奥秘呢 传给普天下的人，尤其是传给犹太人，这是神给我们外邦人的使命。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且呢我们看到 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的人正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当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像上一次 Pastor Josh Anadurai 跟我们分享的一样，就是神的心意，当原本这个外邦人的我们呢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犹太长兄都信主，两下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正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了。耶稣会在那一个时候回来，所以我们都是同盟应许的，我们同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在荣耀里面呢，我们要在圣城里面呢跟主一起同住，所以我们跟以色列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现在的以色列正在面对跟伊朗的一个战争，被伊朗攻击哈。我们既然跟以色列有这么深的关系，完全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关系哦。那我想我们有为以色列的局势来祷告吗？在前几天克兰通牧师就已经就是呼召了21天要来为以色列祷告哦。昨天在线上也有很多的人将近60个人哦，也在为以色列来代祷代求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受损是关乎整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袖手旁观，我们要为以色列来代祷代求哦。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段里面，就是7到11节，这里说到成为基督福音的执事哦。保罗在这里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也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然后第十节里面又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保罗在这里呢，他是说他是照着神的恩赐领受了成为福音的执事。保罗本来就不是列在12使徒当中，而且他是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的那一个，但是呢因为在大马色被主光照过后，他从此呢就将他的生命献给主，所以他认为说他自己比众圣徒还小，最小的当中还小的那一个，然而呢他能够蒙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他觉得是非常非常感恩的，而且将这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呢要传给外邦人，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基督福音的执事呢，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保罗在这里他就说是接着神教会让天使得知神百般的奥智慧哦。保罗说这一些奥秘呢，是其实连天上神给他福音的这个奥秘呢，其实是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的哦。是透过先知使徒领受了，然后在讲台上面分享，或者是在教导的时候呢，才让这个天使从天上观看了，然后才忽然间明白过来的。原来天使都要透过人的这一个对福音的奥秘的教导呢，才能够明白过来哈。这是何等重要的奥秘！这意味着呢，天使对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呢是从中来学习。教会的表现呢，为何如此重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因为天使跟魔鬼都在观看。观看教会呢在做些什么，而且神的旨意呢是要透过我们的教导来让他们明白过来。我们应该很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这一个责任上面，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托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的1章14节也告诉我们，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要将那承受救恩的人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所呼召作为这一个奥秘福音的出口，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除了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谨守，我们要能够活出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来，我们要有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更是要有信心来祷告，我们要相信说我们的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并且呢让神来差遣服役的天使来成就神所应许的。让我们常常求神差遣天使为我们身边将要这一些将要受领受救恩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我们求神来开启他们的心，松开他们的心田，成为好土，让福音的种子能够栽种下去。尤其是在这个24号，虽然我们在嘉年华会里面我们不可以直接传福音，但是我们要相信当我们的祷告为他们来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当天能够真的就是领受到神的爱，那些居民呢就能够体会到神的丰盛的爱，而来认识主耶稣，来得着救恩哦。此外呢，我们看到在现今这一个社会呢，有许多人都要借助不同的方法，以为说可以去改变世界，或者是可以对这一个世界呢产生发挥影响力哦。然而呢，我们就看到作为神的教会的我们不但是能够使天上的天这一个服役的天使呢，或者天上的天使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以外呢，我们更是要在祷告当中呢来祝福地上执政掌权的，我们要为我们的地上执政掌权的来祷告，让他们充满着神的智慧，让教会呢用祷告去祝福我们的政府，让他们实行神的真理还有神的思想，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并且与神同行。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有明天呢，我们就可以以实际的行动来祝福我们的新加坡，所以我们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竭力的去参加他大能之热，让我们跟众教会一起来祝福新加坡这一块土地，新加坡在上执政掌权的都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带领新加坡，愿新加坡成为一个蒙福的国家哦。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福音的奥秘当中呢，在12到13节里面呢就说到，其实基督福音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里保罗说到，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他其实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说明真理，但是他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是为真理来受苦，但是他虽然是在因着真理呢因着传福音被囚，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打退堂鼓，他反而更积极的来为主做见证哦。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呢就是那一些人因为他被囚而感到惋惜，为他来感到就是难过哦。他希望所有的读者呢包括今天的我们会因为他被囚呢而让知道说他被囚其实就是让我们得着益处，让我们得着荣耀哦。今天呢我们传福音，我们教会呢有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教会有很多其他的事工，有外展的事工，我们甚至有很多装备的课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教会没有东西做吗？就是要为了要有很多这一些活动罢了吗？其实不然哦，都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得着益处，然后呢去造就别人，这是基督耶稣里面的奥秘，也是我们的主的福音里面终极的这一个目标哦。他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被装备好，能够去使更多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能够将福音广传出去，让很多的人都能够得救哦。那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组员呢会觉得好像被组长逼着要去上课那样，心里很不舒服，然后要去祷告会觉得没有自由，甚至有一些组员觉得很反感，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那岂不是我们正需要的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又怎样去 祝福其他人呢？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还不愿意被装备，我们空空的，我们能够为主摆上什么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有这么多的这一些课程，还有很多的祷告会都是为了我们哦。因为我们如果不把那一个时间用来装备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都很败坏，我们都会在网上啊 TikTok 啊还有啊 Instagram 啊这些，我们常常会做这些事情，就把时间给浪费掉了，时间一去就没有办法再拿回来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去装备自己，以至于我们这一个器皿能够有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这一个 DNA 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呢。其实我们从使徒保罗所提到的，我们也可以明白到神福音的终极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教会与基督一同成为万有之首，带领地上的万有呢，在还有在天上的这个天使一起来敬拜基督哦。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自己都一大堆问题了，怎么能够成为万有之首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要来为教会祷告，这一个新的群体，他要为这个新的群体来祷告，让信徒呢明白到成为万有之首呢，能力的来源在哪里，福音能够怎样的有这个转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呢？所以我们就看14到19节里面，我们看到福音的转化能力啊。我们首先看14到15节，就说到要屈膝谦卑的来祷告哦。这里说到，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了。在括弧里面有这一句话哦。那祷告呢，其实是开启一切神旨意还有神应许成就的钥匙。没有祷告就没有应许，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开启这个神的旨意哦。其实保罗想到神伟大永恒的计划里面和自己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位置呢，我们看到再加上他已经肉身被囚，但是神的这一个圣功，神的作为依然继续的不断的前进哦，没有受到拦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使他常常谦卑，而且常常谦卑的在父面前屈膝来祷告哦。屈膝的意思就是代表极深的敬畏，还有感恩，甚至是很谦卑，因为知道神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到历代历史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都屈膝跪着来祷告哦，就像所罗门一样，还有以色拉双膝跪下向神来祷告，还有但以理也是一样双膝跪下来向神祷告，甚至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节里面也说到，主耶稣也做了榜样哦，就是跪下向父神来祷告，连主耶稣都跪下来向父神来祷告，弟兄姐妹。你有多久没有屈膝跪下来向神祷告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没有那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也很常忘记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向神来跪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祷告是信徒能力重要的来源，多祷告就多有能力，让我们都谦卑在父神面前，常常的跪下来向他呼求，因为我们真的是很软弱，我们很需要父来帮助我们。在古代的这一个观念里面呢，名其实代表着拥有权。第十五节里面说到，天上地下，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哦，意思就是说神统治一切的受造之物哦，包括天使还有人哦，他们的存在呢，其实就取决于神，我们的存在取决于神。神像其实使徒保罗他说，他像其实神向信徒保证，神完全可以就是实现使徒为他们所献上的这一个祷告，因为神不但是信徒的父，他更是万有的主宰， 所以当我们向父神呼求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有能力为我们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保罗深知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并且是充满信心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必会成就。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必要为我们成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明白神的心意有多少呢？我们知道神对 GK 我们这一个教会的旨意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的话，那你有兴趣知道吗？那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那我们向神来呼求，我们向神来祷告，我相信神必要启示我们。如果我们对神的计划毫无毫无所知，然后毫无兴趣，我们不但不能够有效的来举起双手祷告，我们更是不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祷告。所以呢，当我们完全不知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到父神面前向他来求问，神必要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祷告会，我们有607，一年365天从来没有间断，甚至 COVID 的时候也没有间断过。四方坚固台祷告会都是大有能力的，让我们能够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国家，甚至为列国来祷告。40天为新加坡守望来祷告，这些都是祷告，都是让我们这一个人能够不断的跟神连结，不是因为别人需要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这一个人很需要祷告。在他大能之热，今天晚上明天早上你参加了吗？你愿意去吗？让我们都能够参与在当中哦。那最近呢，我就有问一个肢体，问他有没有参加他大能之热的祷告会哦。那他给我的回答就是，请问这项活动是必须参加的吗？还是我们有选择的？其实我就回答他，对我来说呢，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活动，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回应并且参与神所呼召我们去做的一个去回应神呼召的一个机会哦，让我们能够祝福为我们所提供工作住宿甚至生活所需要的这一个国家，也是让我们呢跟神呢能够有一个属灵的连接，并且呢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被扩张，使我们可以有国度的胸怀，甚至呢不是只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能够来祝福这一片土地哦。所以弟兄姐妹，一切神国的事情绝对没有所谓的哦必须的，你一定要的，神从来没有这样子说，因为神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你不要屈膝下来祷告可以吗？可以的。你不要上课可以吗？可以的。你工作很忙喜欢在线上可以吗？可以。你崇拜迟到可以吗？当然可以。神从来不会逼我们，但是神给我们选择的自由，他把祝福和咒诅摆在我们的面前，他叫我们呢让我们知道说，仅仅得救和得着天上丰富的这一个奖赏，他也摆在我们的面前，他任由我们去选择。但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要选择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要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我们求神给我们做智慧的选择，做对的选择，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蒙福，而不是随着我们的血气，随着我们的体贴肉体而去做了恶者仇敌所给我们的选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16节里面，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哦。这里呢，教会要成为万有之首呢，第二个能力呢，就是来自圣灵的充满。使徒保罗他说，他为教会圣徒来祷告，求神的荣求神按着自己荣耀的丰盛呢，赐给圣徒圣灵的大能哦，并且呢，让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圣灵充满并不代表说，哦，我们被圣灵充满就很属灵 等等哈，其实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要我们能够脱去这个老我，常常顺服在圣灵的带领里面，让我们能够为基督而活，有一个为基督而活的这一个生活为中心哈，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好叫神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要来到就是第三点哦，就是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这里呢，我们看到爱是基督徒能力的根基哦，因为神就是爱。保罗说，只有那一些被圣灵刚强，而且让基督在心里掌权的人，我们这一些人呢，我们的心，我们的爱心呢，才能够扎根哦，就是有根有基哦。保罗其实不是为了我们没有爱心来祷告，而是为了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要有根有基的这一份爱，要有根有基哦。因为为什么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爱心哦，但是我们的爱常常没有根基，我们经不起考验，我们不能够很久的去爱。所以呢，保罗为我们祷告呢，就是求神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这一个人呢，能够更深的就是在爱里扎根，并且能够用这一个没有条件甚至是永不放弃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渴慕成为爱神爱的器皿，并且我们要渴慕被神使用，将他的爱呢带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让人得着神一切的丰盛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用20-21章来总结哦，就是神能成就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里说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哦。那基督福音的奥秘已经向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展开了，保罗求告神让就是能照着这一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呢，能够充充足足的去成就一切哦，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有所求和所想，那当我们有所求和所想的时候，神就能够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我们首先呢，所求所想的呢，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环境亨通，甚至是我们所想的也不是为了世界的这一个福乐哈。我们要所求所想的乃是在属灵里面去成就神国的奥秘，并且呢去推动神国的前进哦。这样呢，神就必要照着我们所求所想的来运行，并且呢能够给我们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能够把先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的这一些环境的亨通啊，世界的这一个福乐啊，神都要加倍的加给我们，像他的话语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神永恒的旨意，并且呢将神的这一个荣耀呢世世代代的传扬下去，以至于世世代代呢永永远远都能够来称颂我们这一位永恒的神。这就是神福音基督福音的奥秘，让我们去成就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一份使命跟托付，阿们。这是我今天在这一章的看见，然后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那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使徒保罗一路领受启示，一路这样说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大点的拉回一下，就是从第一章的时候看到一个万有之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第二章我带出一个就是要向两下合为一，就是透过十字架断绝了间中的这个恩仇这也就是这些的冤仇，这也就是神的一个最大的心意。然后来到这一章的时候，就看到当保罗透过这个祷告，也透过在这个合一的里头，最终要带出来的一个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在第16节，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应该就是一个想象，或者说一个叫做精神的一种的力量，叫我们想象，是的，我的心的力量要刚强起来，是的，我的心的力量刚强起来，无论我们要有积极的思想，我们要有正面的一个的观点，是这个是固然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力量。但是这句话如果你回到原文去看，或者你对照很多不同的英文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句话心里的力量，它并不是在讲我们的一个想法，心里的力量用的是一个 inner man， 一个里面的人。原来我们外面是一个人，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但我们这个里面的人是什么？里面的人其实所说的就是一个我们的灵人嘛，我们的灵里头要刚强起来。然后这个 inner man， 扩张版圣经又把它描述为一个，这是一个 being 啊，一个就是一个 personality 啊，一个人格，一个存有，就是我们今天六一堂在讲 being， 就是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如果能够发挥我里头有的那个，我会做得很快乐，我会做得很有力，我会很怎么讲呢？就是不会累的，因为这就是我里面的一个人。但是这里所说的，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真实的一个生活，我们受着周围的环境的影响，有人说一句话影响了我，哇，面对现在有这个灾难，影响了我，哇，现在面对经济的困难，影响了我，现在面对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人际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可能在影响我们。但是其实真正叫我们的力量可以得胜的，原来是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灵人，我们里头的这个灵人明白到原来我们是靠着圣灵，这里所说的就是使我们因着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能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充满，你看又回到那一个基督是万有之首，然后他就在他的教会，那今天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要叫我们里头的力量刚强起来。 OK， 这个是保罗的说话的一个方式。那我们都看到这个说话好像是一句连一句，一句串一句，一句串一句，所以很难很简单的明白过来。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如果只是抓到一个点，抓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原来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刚强起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里面刚强起来的时候，其实外面的问题就不是最大的问题，是外面的问题就不是最大的问题。很头痛，是外面的问题很困难，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如果我们里头没有力，其实是很小的问题，我们都会过不了。可是当心里的力量够刚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外面的风暴有多大，我们里头有的平静安稳，就像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是耶稣的平安，主说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人 inner man inner being 的一个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了今天有一个内住在我们里头的我们的灵人，这个灵人要刚强的站立，刚强的站立。